今天要来看何西阿书的第一章。先知呢，就是以他的婚姻作为一个预表，作为一个象征，让我们认识神对人的爱是怎么样的爱。一开始在第一章第二节，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，对他说，你去娶淫妇为妻，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，因为这地大行淫乱，离弃耶和华。这个经文是何西阿蒙召的经文，他的蒙召竟然是从他的婚姻一个悲剧开始。可是在这个当中，你可以看见这个先知的顺服。第三节，于是他就去娶了低拉因的女儿歌蔑，这妇人怀孕，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，给他起名叫耶斯列，因为再过片时，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。耶斯列是一个古战场，发生过杀人流血得罪上帝的惨剧，有谁会给自己的长子取这个名字？我想我们必须戴上当时的人的眼镜啊、哦！他们读到耶斯列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他们读到了什么？列王记下第十章的时候，先知以利沙他去告耶户，然后耶户就开始做王。在北国以色列啊，耶户呢算是一个还算不错的王。前一个王朝就是亚哈王朝，娶了耶洗别之后，整个的国家就是走向巴利崇拜。亚哈家呢又跟南国犹大家结亲，巴利崇拜也深深的影响了南国。所以呢，当耶户起来做王的时候，上帝是吩咐他说，你起来除灭亚哈家。当时南国的王约兰王跟北国的约兰王一起去打仗的时候，北国的约兰王被耶户杀了，南国的这个约兰王呢也被耶户杀了，杀他的地点就在耶斯列。经文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九章。之后呢，他把亚哈家的70个儿子所有的亲属密友全部杀光，他还用诡计哈，把所有拜巴利的人全部都杀光。所以在列王记下提到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，所以这是耶户生平当中上帝把亚哈家交付他的手，你可以说他真的就是一个行义过分的典范哈。何西阿的第一个儿子的名字就叫做耶斯列，让人想起了这一幕屠杀的惨剧。后来呢，歌蔑呢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，女儿要取叫什么名字呢？说给她取名叫罗路哈玛。各位可以在我们圣经的小字可以看到，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。罗洛这个字就是那个负面的不的意思，罗路哈玛不蒙怜悯。神说，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，绝不赦免他们，我却要怜悯犹大家，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。所以对比啊，就是北国以色列他们其实有一些不是很准确的战术策略啊。北国作王的当时是比加，比加就联合了叙利亚也就是亚兰一起呢，要来攻击南方犹大。那犹大呢，你会发现亚哈斯作王的时候他就去勾结了亚述，所以亚述从北方下来牵制的时候，就造成了亚兰灭国以及后来的以色列灭国。所以是当时的历史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，后头就一连串的事件在历史当中发生。上帝最初是纪念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没有毁灭北国，可是上帝却说，我不再怜悯了。所以他的第二个女儿的名字叫做罗路哈玛。那后头呢继续说，他还有第三个儿子，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。阿米就是我的子民，罗呢就是非我名。所以和合一本的小字就说了，你们不做我的子民，我也不做你们的神。其实这个经文真的是非同小可哦。在西乃山上帝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，神说，我做你的神，你们做我的子民。可是当这个时候 这群悖逆的百姓，不做神的子民，神说我也不做你们的神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先知连续三个儿女，他们的名字带来的都是审判的信息。不过走笔至此，何西阿书的一章第十节，神说然而什么呢？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，不可量不可数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必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在上帝的先知的信息当中，往往会交织着审判跟盼望的信息。首先呢，他们是先有一段叙述，何西阿生平很短，只有从第二节到第九节，他就生了三个孩子，然后用这个三个孩子讲述带来的是审判的信息。可是从第一章第十节你会发现，然而神仍然要给他们盼望。当然神要给他们盼望，你看到仍然是用这个后裔的主题，说他们的人数必多如海沙，不可量不可数。亚伯拉罕被神立约的时候，神就说你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。所以其实上帝有忘记他的约吗？就算百姓不做上帝的子民，上帝暂时不怜悯他们，不做他们的上帝，可是上帝仍然纪念他的约。何西阿书的主题就是讲到神的慈爱，神守约施慈爱的这种爱，就是当神的子民悖逆忘记他的时候，神从来不忘记他们。所以就算神这个时候要把他们交付仇敌，要使他们服了罪的刑罚，可是神仍然说然而。所以你会了解，就是上帝始终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上帝这种守约施慈爱的 Chesed 这种爱，不是只有来描述夫妻之间的关系哦，他用夫妻的这幅图画来教导百姓，上帝是多么的怜爱他们，多么的守住了约要来施慈爱。在何西阿书当中，除了用先知的生平、先知的婚姻来让人认识这种爱，圣经当中也用这个 Chesed 这个字眼来描述父子之间，上帝也是用这样子的爱来怜爱他的百姓，来爱他的子民。这个字眼呢，都是出现在生命记里头。我们知道在五经往往是先知书的前述神学，在生命记当中特别会描述他像父亲一样管教他们、供应他们、引导他们走过旷野的路程，走进了丰富的迦南地。在圣经当中正正的描述上帝跟选民之间也是 Chesed 这样子的爱，是上帝直接说的，不只是用夫妻的关系，不只是形同父子的关系来讲述选民跟神之间的那个 Chesed 的爱。上帝的爱没有问题，上帝直接守约施慈爱，这群悖逆的百姓呢，可是不大领情的哦。所以呢，上帝会在何西阿书当中做非常多的教导，等于说这个书卷里头上帝邀请百姓回应他的爱，他立了约要来爱人，要来爱这群悖逆的选民。在他的受伤当中他发出了这样的呼吁，所以在何西阿书当中最有名的经文就是上帝叫以色列要认识他。因为当代百姓有献祭啊，有去敬拜耶和华神呢，可是在背景当中我们了解是用一个扭曲的不准确的方法，是沿用迦南人的风俗。所以上帝说不是只有口头，不是只有外貌来呼求神，如果这样的不认识神，只有行礼如仪的外在的，以为自己地位上属于神，其他就没问题了，其实上帝说问题大了。上帝要求的就是像夫妻之间的这样子的爱是这么真实的，不可以只是行礼如仪的口头上的。所以上帝会教导百姓，上帝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呢？何西阿书第五章第四节，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，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。 所以这边提到他们不能归向神，问题是里面的心的问题，心里面有什么？有淫心。所以他用淫乱来描述，也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淫乱的夫妻的关系当中，使他们不能认识神。这个认识这个字眼呢，不是只有啊，我知道某一个名人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他啊，这叫认识啊，并不是的，而是上帝所要求的认识，是彼此之间是有互动的，是有关系的。那个关系你会知道，就是在立约的当中，人能够知道神是谁，知道神喜欢什么，知道神不喜欢什么。人在求告上帝的当中，人在敬拜上帝的当中，从里面是顺服上帝的，而不至于说外表嘴唇亲近神，心却远离神。所以何西阿书会再三说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上帝要我们像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样子，亲密的，没有隔阂的认识神，这是上帝所要的。所以至于在新约当中，耶稣的教导他也引用了何西阿书说，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。所以在这些经文里头，也让我们今天继续再读何西阿书的我们，也正是反省哦，这些信息不是只有责备主前第八世纪的这一群北国以色列人，也更是来敲醒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愿意来读主的话，愿意亲近上帝，愿意服侍上帝，也求主常常他的话语来更新我们，我们多么需要真正像上帝的良善那样子来喜爱良善，而不是只有行礼如仪的服侍聚会待聚会而已，让我们真实的认识上帝，而不是只有外在的行为而已。求神恩待，让他的话语释放我们，让我们在服侍他的当中也更多更多的体会他的心肠，体会他如何因为爱，因为付出他自己的生命，他也为爱而受伤。最后让我们一块来祷告。亲爱耶稣，我们仰望你，你真实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。我特别求你祝福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，有些因为竭力的服侍主，竭力的爱你所交付他们的群羊而受伤的这群同工们，主啊，让他们也发现他们是与主同走在十字架的路上，你也为爱而受伤。我们的父神也因为这群悖逆顶嘴的百姓而深深的伤痛，以至于让我们在服侍当中为爱而受伤的同工们，让我们的心肯受安慰，让你的爱再次来包裹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，以你的爱再次来爱，以你的爱再次来经历到那种属天的复兴。谢谢你，我们不再有自己的爱可以付出，但是你的爱却是新鲜的，却是长存的。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